他在台湾其实做的工作也很好，然后他也不讨厌，也可以做，家人也很满意，但他就是提不起劲。他总觉得如果就这样子下去，好像会有很大的遗憾这样子。对，然后我也不是第一次听他讲这样子的一个叙事，所以我就变成一个怂恿型的朋友。我就跟他说，你就去做，但是你要给自己一个 deadline， 你要去德国的这件事情，你要获得签证，或是获得所谓不管是工作签或是说去游学的一些 offer， 你可能要给自己可能三个月或半年的时间。那如果这半年你都拿不到 offer 的话，那是不是可能就要先打消这个念头，然后你这三个月你就不顾一切的去达成就是你要到德国所需要的条件。然后他现在人在德国了。
职涯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从新鲜到退休。Hello， 大家好，我是职涯诊所的节目制作及主持人 Pola。今天来听子单元粉丝敲碗，交给这一集的主持人 Zoe 跟 Terry。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oe。我们今天是双主持哦，我们再欢迎另外一位主持人 Terry。
Hello， 大家好，我是 Terry。
想要问，快30岁了，想要出国留学实现梦想，不知道会不会太不切实际哦？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我们来宾，要来分享从他的视角该如何看这个题目。我们欢迎千平。
嗨，大家好，我是千平。
好，那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千平的背景哦，是新二代，新住民二代。那其实也都一直在致力于这个新二代相关的议题，甚至是我们台湾现在越来越多移工在台湾遇到的一些议题。那也谢谢千平在这个方面的努力哦。那今天这个题目呢，其实是也想要了解，从千平现在是刚研究所毕业嘛，
对，
年轻人的角度，我们在想这个30岁了要不要出国留学的这个问题，不知道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想法会是如何，所以就来请千平来解答哦。那先跟大家再补充一下资讯，这位粉丝呢，他是快满30岁，在游戏公司做专案经理，现在年资大概是快3年，但是开始出现了工作倦怠期，就虽然不讨厌他的工作，但提不起劲儿，所以呢，他就有一个梦想是，一直想要出国留学，那感觉现在这个时间呢，是可以开始有一个 gap year 的时候哦，趁着这个 gap year 的这个放空的时间，好好思考他的人生下一步。但是因为快30岁嘛，也会开始在想，身边已经有人在结婚了，当爸爸妈妈了，或者是大家也在职场上有不一样想要拼加薪升迁的这个目标，所以他不知道现在该不该去做出国留学实现的梦想。不知道千平怎么想呢？
我也好想出国。但我觉得好像尤其在那个疫情过后，台湾应该说世界各国大家都闷了好几年，就是被限制在自己的国家，然后这几年特别有一波这个出国潮，不管是出国旅游也好，或是出国的游学或留学。对，像我自己的话，曾经也很想说，是不是我有机会可以到妈妈的母国去游学？
是，
对。然后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是疫情前，然后我当时候打工有存一笔钱，然后去短暂的学了一个多月的越南语。那一次的经验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回忆跟机会。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也像这个提问者讲的，好像默默的学了一个技能，就是学起了越南语。然后也在那个过程中，就是认识很多朋友，跟因为不同原因来到越南这个地方的人。那我觉得他的确对我的身心状态来讲是一个蛮印象深刻的短短的一个多月。对，那我在想，到了30岁是不是会特别觉得 不确定出国留学的所谓的 gap year 要付出怎样子的成本，我想应该很多人也会非常的忐忑吧。对，就是这个一年里头的这个规划该怎么样，然后回来之后要怎么去衔接工作。对，所以我觉得这题真是个好问题呢。
好，所以刚刚有讲到出国到越南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
对
哦，所以其实也会建议大家不一定要 gap year， 我们 gap month 也可以嘛，就一个月的时间好好休假然后去学一个新的东西，让自己可以有点放开眼界。所以、啊、是到越南，然后有遇到一些不一样的人，是可能也是一起从台湾到越南的，或者其他国家到越南的工作或留学的人吗？
对，我们那个学校是在胡志明市的一个语言中心，那我们整栋的那个语言中心的 building 里头，其实台湾人屈指可数，就是双手十根手指头数得完，但是有好多的就是日本学生跟韩国学生，而且他们的年纪很多都是四十几岁三十几岁，就是应该是在职涯当就是正火热的一个年纪来到越南，然后学习越南语，然后我就很好奇说，哎，为什么他们是在这个年纪来到语言中心学越南语？那有些人是说，他们所谓日韩公司可能有外派跟安排他们学当地语言的一个系统，但也有很多人是短暂的旅游来到越南之后，很被这个地方吸引，然后也是在生涯当中规划了一段时间，就是再次回到越南去学这个语言。对，然后也印象很深刻，认识了一个来自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越南混血。对，然后我就跟他聊起了，哎，我们都是所谓我是台越混血，然后他是斯洛伐克跟越南混血，然后我们在很相似的年纪，然后可能都有一个对自己家族迁移史好奇的一个原因，然后在越南就是相遇，然后一起学越南语，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就是重新从不同国家的人的角度去看待越南，跟看待自己为什么来到越南这样子的一个巧妙的缘分。
就是我们如果要去打工，就是 gap year 或是 gap months， 那您会认为是说我们要有目标的去，还是其实就是像是放宽心，觉得是说，哎，去多看看，多走走，然后能学到什么就是什么？你会有什么样的就是想法？
我觉得这好看就是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哦。对，因为像我自己，我是来自一个比较工人阶级的家庭这样子，然后像对于出国，即便只是短暂的一两个月，可能我自己就要先做好就是经济上的一些准备，以及说到当地生活的一些花费啊，或是回来之后我可能是要获得个什么东西回来的，以有所交代这样子。对，所以当时候对于二十出头岁的我来说，去越南短暂的学习越南语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目标。对，然后去经过了这一个多月之后，我也的确在回来台湾之后就很顺利的考取了就是越南语的检定的我想要的一个标准这样子。对，然后这件事情就在比较没有造成所谓衔接的成本。对，但我想如果是更长远来看，如果是一年的话，可能就要考虑到自己的经济的需求啊，或是家庭背景是不是足以能够让我们这么任性。对，我自己会想到这个很现实，对我来说有点现实的考验耶。
千平是比较偏向准备型的，不管是说评估花费，还有就是说未来他我们就是 gap months， 然后回来之后可以获得什么，那就是有没有一些会给就是即将要去可能 gap year 或是 gap months 的一些正在迷惘的，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评估的指标，除了经济和目标之外，那是不是就是哪一些指标可能达到，他就是说，哎，你可以去了，然后哪些指标发现，哎，其实好像不符合自己的预期，那其实就是说，哎，好像其实 gap year 或 gap months 不是你现在适合做的状态。
前一阵子我有一个国中同学，一直到现在都还联络的好朋友，那他就很想去德国就是读研究所，然后一方面也希望有机会就是留在德国工作这样子，但他其实不会德语，然后也觉得这个 这个梦想会不会太不切实际，然后他就是非常的忐忑这样子，然后就来询问我的意见。那虽然前面讲到我是规划型的，可是面对到朋友问我，我又是怂恿型的的类型。我觉得叫他，你就去做，因为他的故事跟刚刚的描述很像，就是他在台湾其实做的工作也很好，然后一切都很好，然后他也就是不讨厌，也可以做，然后家人也很满意，但他就是提不起劲，他总觉得如果就这样子下去，好像会有很大的遗憾这样子。对，然后我也不是第一次听他讲这样子的一个叙事，所以我就变成一个怂恿型的朋友，我就跟他说你就去做，但是你要给自己一个 deadline， 就是说你要去德国的这件事情，你要获得签证或是获得所谓不管是工作签或是说去游学的一些offer， 可能你可能要给自己可能三个月或半年的时间，然后你去尝试。那如果这半年你都拿不到 offer 的话，那是不是可能就要先打消这个念头？对，所以我就怂恿他，就是跟自己的家人设一个 deadline， 然后也给他自己设一个 deadline， 就是三个月。然后你这三个月你就不顾一切的去达成，就是你要到德国所需要的条件。对，然后他也觉得说，会不会就是很痴人说梦啊，或是怎么样，真的要去做这个事嘛？因为要跟家人沟通也是一个很大的心理门槛。对，然后我就说你就设定这个 deadline， 然后你想象三个月后的你就在德国，然后你就去做做看吧这样子。对，然后我就是这样子的怂恿他，然后他现在人在德国了。对，所以对于像他这样子的朋友的话，对，我觉得也许设个 deadline 是一个不错的尝试的方向。
就是我们可能一直在犹豫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想遗憾最小化的这个原则，然后当就是说好决定好是说其实不要留遗憾，那其实就可以给自己设一个 deadline， 就可能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些目标，这样就是会让自己就是说 gap year 或是 gap months 会更有就是目标方向，可以获得一些收获。因为每个人到不同的年纪嘛，那就是考量评估的点会很多。
我们很多朋友都是也会比较偏向越早去越好，因为像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二代，然后他就是想着，因为他又是独生子这样子，他就想着趁爸爸妈妈都还健康的时候，就是他还不用承担所谓的就是照顾责任的时候，先回泰国半年这样子。对，然后或者是很多人也是在成家之前想说，要先做这件事，因为当年纪越大，可能我们身上需要照顾或者是需要一起决定的人就更多这样子。对，所以我自己也是偏向提早型的耶。
好，所以总结以上，我们如果说想要出国留学或者想要出国做一些事情，你可能在职涯上遇到了一些瓶颈的时候，你想要有一个新的变化，其实千平分享的经验来看呢，其实是鼓励大家可以追寻你自己的心之所向哦。那当然这件事情可以发生的越早越好，因为它可能取决于你会衡量到你自己的一些家累的问题，有一些照顾上的成本的问题，其实越年轻的时候它的成本越小哦。那再来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去设定好自己出国的目标是什么，那再来呢可以再去设定你这个达到目标前的这个 deadline 是什么，或者是你的停损点在哪里。这个也是提醒每一个人，可能因为经济上的考量每个人条件都不一样，我们可以去设下的一个标准。那再来就是出国的节奏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嘛。那我们刚刚千平分享的经验其实也很精彩哦，到越南发现原来不止应该是说不只是自己，还有很多不同的国家，日本、越南，有些人为了工作，有些人喜欢文化，有些人只是想要好好放松，都可以，就是到一起聚在一起，去做同一件事情，学习语言，那个其实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今天这一题呢，也希望可以回答到我们粉丝的问题。快三十岁了，想要出国留学之前呢，你可以根据以上的几个指标、几个重点来好好的考虑接下来的规划。也谢谢千平，那我们这一集再见喽，拜拜，
拜
拜拜。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请给我们五颗星，并且留下好评。假如有更多的问题，欢迎到职涯诊所的网站来发问。特别想听什么主题，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投稿给我们。也邀请您订阅追踪，掌握最新的内容。我们下次见喽。